当今世界财富已经站在了不当站的地方，财富几乎成了一个通用的标尺，用来衡量一个人、一个家、一个国是不是成功。与此同时，如何攫取财富啊，也成了一个最时髦的科学，分布为经济学、金融学、管理学、市场学、成功学等等，冠冕堂皇地研究怎么发财。怎么赚钱？不仅如此，财富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政治、科学、文化、艺术、道德，甚至宗教。财富本身不是罪恶，这个我们知道哈，它本来是服侍人的，上帝用它来服侍人、祝福人。但关键是我们怎么对待它。我概括起来有四个不要，两个要。四个不要就是不要贪恋财富，不要积攒财富。不要依靠财富，不要侍奉财富，要是什么呢？要为主赚取财富，要为主善用财富。这是我在四福音书里把耶稣所有有关财富的话和事儿全部搜罗来，一个不落，然后给它分类，分出这六类了。第一点是不要贪恋财富。有一次，一个弟兄请求耶稣帮他跟他的兄弟分开家业，耶稣呢非但没有帮他们分，反而把他们训斥了一顿。耶稣说：“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？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”接着，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说：“有一个财主，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想，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。”好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财物，然后对我的灵魂说：“灵魂呐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”神却对他说：“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”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要贪恋财富。耶稣一眼就看出兄弟俩请他帮着分家，各自都怀着贪心。耶稣责备他们，完全是出于对他们的爱。耶稣希望他们知道，灵魂是生命的本质，远比财富重要。耶稣不想让他们为了一点财富而失去灵魂。实际上，他们的贪心已经伤害到灵魂了，因为在贪心里啊，他们就失去了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和睦等等。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要你的灵魂这句话哈，不单指肉身的死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有些人贪恋财富，贪恋来贪恋去，最后结果把灵魂污秽得不得了，失去了灵魂，空虚得不得了，真的用中国话说叫行尸走肉一样，不再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了，那个大量的财富到头来不能造福他。因为他没有一颗平安的灵魂来承受任何财富，我们也见过不少发财的家庭，本来穷日子过得好好的，恩恩爱爱，同舟共济，结果一有了钱，反倒分崩离析，痛苦起来。这就是灵魂被取走了。耶稣说，这个灵魂被取走了的意思啊，不仅仅是说要了他的命，就是说你那个灵魂就完了。这样，人丰富是靠灵魂丰富，人贫穷也是灵魂贫穷。我听到那个。汤崇怀牧师讲一个故事，他说是那个欧洲那个时候，有一个牧师，那时候的牧师就是在教堂里住的哈，住堂牧师，也不结婚。实际上，我想他讲的就是神父了，不结婚，一个人就一个皮包，走到哪儿住在哪儿，在教堂里住。结果有一天，这个镇里边最富有的人，是个会友了。教会的会友做了一个梦，今天夜里12点，这个镇上最富有的人得死掉，上帝收他的灵魂了。结果这一家子人吓坏了，就是拼命祷告，禁食祷告，饭也不做了，就祷告。结果过了12点也没死啊。结果过了一会儿，传来消息说神父死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大家明白吧？因为在上帝眼里，神父是最富有的人，因为他是看灵魂的，他不是看你的这个财富，是看你在天上的财宝，不是看你在地上的财宝。有一个寓言 说一个人被老虎追赶，他背着黄金，沉得不得了，舍不得丢掉，结果被老虎吃了。这是指贪心呢，会把人的命害了。很多人就是这样被行毁坏可憎者吞掉了。还有一个比喻说，一个人肩挑着两大筐财宝，横竖怎么挤也挤不进天国的窄门，但是他始终不肯放下财宝，就是讲这个财富不能贪恋，好是好，但是不要贪，一贪就没有价值了，反而成了反价值、负价值。第二层意思呢，是不要积攒财富。耶稣明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也有贼呀，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根据这段话哈，耶稣不是一概反对积财，他只是反对两种积财，一是在地上积财，他反对你。第二，他反对你为自己积财。你看他那个话说的就是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。这句话等于是两个前提，一个是地上，一个是自己。如果你不是在地上积财，是在天上积财就没事儿；如果你不是为自己积财，是为天国积财就没事儿。换句话来说，在天上积财是可以的，为上帝积财是可以的。但是我们现在说的积财呢，一般是指为自己在今生是吧，在地上积财，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不可在地上为自己积财呢？耶稣给出两个理由：第一，地上有虫子咬，会朽坏，有贼来偷。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就笼统的、简单的说吧，搞金融的人都知道，什么股票啊、什么债券啊，包括硬通货在内哈，都靠不住的，随时可能损失，一夜之间就可能化为虚无。财产多了呢，也会导致纷争、亲朋好友的纷争啊，烦恼啊，甚至会引起意外的一些风险。有虫子咬，有朽坏，又有贼挖窟窿来偷，这都是靠不住的意思。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在地上为自己积财，就等于将你的心绑在了地上，再也无法升到天上去了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在哪里。我觉得这是耶稣发自肺腑之言呢，他知道真相。今生只不过是地上很短的一段旅程啊，接下来有一个永恒的家在天上。我们怎么能把财富跟心灵全放在这段很短的路上呢？我就想到，我家在旧金山啊，我从洛杉矶开车回家，开8个小时的路程，我在路上积攒很多财宝，有啥意思啊？不傻死了，不傻就是疯。这个到家的时候，空空，两手空空到家了，没有这么傻的人。但是我们人生真的这么傻？俄国有一个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《怎么办》那本小说里边讲到，有一个俄国有一个慈善家，他这一生捐献了很多钱给穷人，临死的时候，他就让他的墓碑上刻了这么几句话，说我这一生财富无数，凡是我花了的呢，已经不属于我了，给我儿女的也不属于我，是属于他们的，是吧？唯有我帮助穷人的、施舍的，永远在我的名下。那这话说起来也挺自私的，是吧？你死了，你还要你的名。那另一方面呢，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可以从正面来理解它，就是记在天国的名下。如果你可以在天国里的话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天国里的财宝，因为你帮助了穷人。说人生路上什么都别积攒。千万不要路上囤积东西，把钱全花了，花了干嘛呢？花了以后转换成天上的财富，带往天上去。怎么个转换法？不是洗黑钱哈，这是一门学问。这门学问呢，不像那个货币倒卖那么复杂，只要把钱兑换成爱就好了，把所有的钱都变成爱，用爱心去帮助别人。能帮多少帮多少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不仅将来在天上获益，我们此刻当下这一路上也充满喜乐。帮助人的人是很喜乐的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这句话怎么理解？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哈：当你的财宝在地上的时候，你的心也在地上；当你的心在天上的时候，你的财宝就在天上。 第三节，不要依靠财富。你注意啊，耶稣用词用的是非常精准的，分得非常精确。不要贪恋财富，指的是心思；不要积攒财富，指的是行为；不要依靠财富呢，现在我们讲的指的是信念。就是从小遵守律法的那个年轻妇人问耶稣怎么得永生的时候，耶稣不是爱他吗？就看着他说："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"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财产很多。耶稣就对门徒说："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呐！"门徒稀奇这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："小子，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！骆驼穿过针眼儿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"这个故事呢，很容易被解读成上帝不喜欢有钱人，错了。我们不要以为人一旦有钱，就怎么也进不了天国了，不是这个样子。上帝爱世人，也不分穷人和富人。马可福音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呢，比马太福音多出一句话，这句话很重要。马太福音呢，只有一句，就是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。马可福音呢，在他后面又加了一句，就是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。注意啊，这句话就把有钱财的人和依靠钱财的人分开了。有钱财的人不一定依靠钱财，这个依靠钱财的人，把钱财看得很重的人，不一定是有钱人，有时候一个穷人更抠。所以有钱财的人呢，可以潇潇洒洒，慷慨大方，受人尊敬。有些没钱财的人呢，也许会视财如命，这种人进天国照样比骆驼穿针眼还难。可见呢，令人难进天国的不是财富，而是对财富的依靠。只不过有财富的人呢，比没有财富的人呢更容易依靠财富，因为他们毕竟有条件，有机会这么做。这个富有的年轻人呢，行律法求永生，耶稣喜欢他，但是他最终选定的是依靠财富，不是依靠耶稣，他忧忧愁愁的就走了。这个故事的结局提醒我们，有财富是好事，也可能是坏事。有财富却不依靠财富，而依靠神，财富就是祝福；有财富就依靠财富，而不依靠神了，财富就成了咒诅。民间有一句粗话说，钱是王八蛋。这句话的意思很有哲理。钱呢，就是这么一种东西，你越看重它，它越看不起你，你越不看重它，它越尊重你。那些金币银币啊，你把它踩在脚下，他们就给你跳舞，你把它们含在嘴里，就把你噎死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你可以有财富，财富是好的，但你不可依靠你的财富。实际上最终你要扬弃你的财富才能进天国。同样，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你可以有德行，德行是好的，但你不可依靠你的德行。实际上只有当你扬弃你的德行时，才能到耶稣这里来。这个故事又告诉我们，你可以很可爱，可爱是好的，但你不可依靠你的可爱。实际上只有当你扬弃你的可爱的时候，你才能领受神的爱。第四节，不要侍奉财富。这是更严重的一个说法，你把财富当成神来侍奉他。所以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务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话就嗤笑耶稣。信仰最怕的不是否定，而是掺杂。今天呢，谁也不能否定耶稣，但是却有人说，别那么绝对嘛，平衡点嘛，全面点嘛，老练点嘛，人们听着舒服点嘛。于是呢，信仰就变成了拼盘，在耶稣的上下左右掺杂了一些东西，都是好东西，但是好是最好的敌人。因为你停留在好上，你就不去找最好了。你看，哎，真棒真棒，那你不去找最好了，把最好错过了。如果是坏东西，它不能成为最好的敌人。为什么？你一看就是坏的，我不要，我要找，就怕是好东西。 所以信仰最怕的不是否定，而是掺杂，掺杂上很多的东西，比方说，高尚的道德呀，圣洁的律法呀，严谨的理论呐，还有微笑的财神爷呀，把这些东西都一点点的都塞到基督教里来了，混淆了耶稣，淹没了耶稣，稀释了耶稣，使人们再也不能单单定睛耶稣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早在旷野里的时候，魔鬼就用各样的东西诱惑耶稣嘛。耶稣就回答说：“撒旦退去吧。”经上记着说：“当拜你的主，单要侍奉他。”基督教一旦失去了基督的绝对性，就失去了一切的力量。你们去体会这个话。再回到财富这个话题，财富一点都不邪恶，神乐意用财富来赐福人，就像赐福亚伯拉罕一样。但是人不能以财富为神。神愿意将财富赋予人，要他做人的仆人，让他服务于人。人怎么能糊涂到一个地步，反将财富当主人，反过来侍奉他呢？第五点，要为主赚取财富。耶稣用的这个比喻是我们知道的，就是十个仆人，每个人给了一锭银子，让他们做生意。这个后来有的赚了，有的没动。那个赚了的就说：“你的一锭银子赚了5锭，你可以管5座城；赚了10锭，可以管10座城。那个一个都不赚的，就是说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要回来呢？夺过他这一锭来，给那有10锭的。”马太福音对这个比喻的记述呢，略有不同。那是讲1000两、2000两和5000两，是吧？但是它的意思是一样的。今天神学家们的解释呢，一般是说，本银就是主人留下的那银子，代表神给信徒个人的不同的恩赐，有大有小啊，有这方面的恩赐，那方面的恩赐，信徒呢一定要发挥出来。比如传福音呐、建教会呀、结果子啊、荣耀神呐、如此等等，以实际行动准备迎接将来耶稣再来向他交账。啊，这是一种灵异的解释啊。美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马克思·韦伯，马克思·韦伯呀，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。书中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得益于基督教的伦理。这种伦理就体现在耶稣的这个比喻中，他主要用的是耶稣这个比喻。他解释说，基督徒的虔诚、对上帝的爱，激励他们努力发挥自己的才干，包括在做生意的时候获利。啊，因为这被神视为一种对上帝的侍奉。从信仰的角度看呢，我们刚才说的灵异解经啊，似乎更合适一些，就是把这个本钱呢当成是恩赐，但是如果一个信徒确实是为神尽量赚钱，自己就像一个忠心的管家一样，为神忠心保管钱财，不也是很好吗？而且您注意到啊，这些赚了钱的仆人呢，自己连一分都没留下，是全部交回给主人的，不是说基督徒我就不赚钱，基督徒就亏钱，亏得越多越合乎神的心意，让你们是不信主的去赚吧 ，no。我们拼命赚，赚他们的钱，赚给神。第六节，为主善用财富。在耶稣眼里啊，当财富被善用的时候，也就是用来爱神爱人的时候，是非常美好的。耶稣讲到三方面：第一，要让财富增值。耶稣对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么投钱入库，有好些财主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摆上了。”他说：“穷寡妇奉献的一点点小钱，竟然比财主的大笔奉献都多。”诚心乐意奉献的财富不仅会增值啊，而且还发生了质变，会转账，就是从地上的财富变成天上的财富，从地上的账户转到天上的账户， 还记得耶稣对年轻人说的话吗？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看，这就是转账，转钱，把地上的财宝转到天上去。怎么转呢？分给穷人，在你自己手里就是属地的财富。分给穷人之后，你在天上就有财富了。还有另一个故事，耶稣进了税吏长撒该的家，撒该就把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。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。”你可以想象哈，撒该家里的财富大大的增值了、变质了、转账了。原来他的每一块银元上都刻着一个字儿"罪"，霎时间"罪"字不见了，通通换成了因信称义的"义"字儿。那钱不都变了吗？都变质了，黑钱都洗白了。显然，真正有意义的奉献一定是基于感恩，而不是基于律法，也不是以交换为目的。比如怀着我若不奉献，神就不赐福我这种心态，奉献了也白奉献，奉献了那钱还是在地上。第二点，让财富造福，这是另一件事了哈。我这么查了查，我看耶稣讲财富还真讲了不少嘞，真不愧是个犹太人，耶稣也是犹太人啊。他说有个财主的管家，有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说，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，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。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是吧？他说："主人赐我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呢，无力；讨饭吧，怕羞。"这个翻译的太好了。对了，我知道该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的主人的债的人呢，一个个叫了来，问头一个欠多少免了，第二个欠多少免了，全给免了，或者是减少，减少。主人听了这事以后呢，不但不怪他，不责备他，反而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耶稣做了个总结，他说："我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"这是耶稣的结论。把钱拿来用来造福人、祝福人、赐福人，哎，这就是聪明。不管这钱原来是多黑，你都用在白处。当然，有人会说，这不义的管家做的是什么事儿呢？这不是一件不义之举吗？不错，在财主眼里，他是个不义的管家。但是不义归不义，财主却不得不夸奖他做事聪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用财主的不义之财减免债务，造福穷人。这在那些欠债的人来说，甚至在神眼里，都是一件好事。第三，让财富成圣。法利赛人冲着圣殿里的金子起誓。耶稣责备他们说："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，什么是大的？是金子呢，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？金子很贵重，但是一旦献给神，它就更贵重，它就具有了神圣的价值。圣经上讲叫归耶和华为圣。纵观耶稣对财富的看法，四个不要：不要贪恋财富，不要积攒财富，不要依靠财富，不要侍奉财富。两个要。要为主赚取财富，要为主善用财富。这一套财富观的总纲，就是要人站在生命的根基上来对待财富，站在肉身跟灵魂的完整性上，站在今生跟永生的连接上，地上跟天上的一致性，站在这个永恒的角度来看待财富。我们呢，我们往往定睛在今生的短期效益。耶稣却要我们将目光投向永恒。我们习惯于用生命投资财富，耶稣却叫我们以财富来投资生命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逐富足，耶稣却要我们到灵魂里去享受富足。我们一直在积攒必然失去的东西，耶稣却要我们用这些必然失去的东西换取永不失去的东西。我们只懂得人类所定义的人眼中的财富，耶稣却让我们懂得被上帝所定义的他眼中的财富。上帝所定义的财富，他眼中的财富是什么呢？就是爱，就是耶稣的爱，永存的爱。哦，主耶稣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你到世界上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，你自己就是真理。你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你把各方面的真理向我们显明，也把财富的真理向我们显明，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财富，什么是真正的财富，我们怎么对待地上的财富。主啊，在这个财富就是一切的世界上，你告诉我们真相，我们不受蒙蔽。特别是身为中国人，身为一个从贫穷到富足的这个过程中的中国人，让我们心明眼亮，让我们知道真正的财富是你的爱，是在天上的财宝。特别是我们这些做你儿女的，我知道你也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在这个物质的财富上，在这个地上，你也会祝福我们，你也会大大的让我们为你多多的赚，因为我们所赚的都是为了你。主啊，求你来祝福，求你来保守，让我们富足。你的灵不是贫穷，而是富足。你也知道，真正的富足在你的恩典里，在我们还不知不觉的时候，你就让你的财富滚滚而来。就像当年你祝福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样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